顶姐妹早晨，都听得清楚嗬？哦，犀利喎，咁咪咁远都听清楚。OK， good。咁咧就今日咧就选读咗诗篇嘅103篇啦。咁我咧就俾咗个题目叫轻重嘅三重奏。点解系三重奏？一阵间会揭示一下啦。不过首先去问大家个问题先。咁呢个问题咧就有 A 肢体问 B 肢体嘅。咁所以咧你就咧去尝试下，如果你系 A 肢体嘅时候，你点答 B 肢体呢个问题咧吓？咁 A 肢体问啲乜嘢咧？咁 A 肢体就问啦，佢问一件事啊，个都好认真，我觉得佢问乜嘢咧？他说我知道神是爱，神爱我知道，但我感受不到。那如果是 B 肢体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怎么答这个问题呢？那大家可以想几秒钟先，但不用即刻答的话，想几秒钟，因为有机会给大家答、啊、OK， 那这个就是、那个的问题了。在诗篇的103篇当中里面，首先我们唱了诗歌，讲到上帝的慈爱恩典一生之久。其实在这个诗篇103篇里面，这个轻重的三重奏当中里面，其实如果你看回圣经的本身有一个 heading 的时候，它是讲紧神的慈爱，讲紧耶和华的爱，即是讲紧神的爱。成首诗篇就是讲上帝那种的爱，其实都很合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的一个主题。其实诗篇的103篇里面呢有22节，咁多啦，咁大家长长唔长咧？咁都几长下嘅话，本来谂住分开3节俾阿读咧，咁就容易啲啦。但无论点都好啦，你发现咧佢有22节，但其实咧就同呢个希伯来文嘅嗰个嘅有22个字母咧系相同。咁喺佢哋睇上嚟呢首呢、这个诗篇咧，佢嘅位置咧，其实同呢个诗篇23篇咧不遑多用，甚至有啲更加觉得佢比诗篇23篇更加重要喺佢哋嘅以色列整个民族当中里边。佢认为呢首嘅诗系一首非常之完美嘅感恩嘅颂词嚟，称颂耶和华喺呢个诗篇当中里边去不断出现，特别喺前边系美嗰度。但其实咧，这个称颂里面整个的内容在整个诗篇里面每一节里面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称颂的一个诗篇。如果说称颂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称颂的简单来讲的话，称颂神简单来讲是什么？就是跟神讲声什么？多谢，感谢你，是这种一种感谢的情况来的。在诗篇在这里讲的是大卫的诗，他很想向神讲声的是什么呢？什么的称颂呢？他首先从他自己的个人那种称颂开始，第一方面就是第一至第五节。称颂三重奏先讲就是这种三重奏，第一重奏就是第一至第五节那种的诗人大卫本身那种他心那种的称颂，对上帝的称颂。而第二个称颂就是第六至第十八节，就是整个的民族那种对上帝那种的称颂。而第三种称颂呢，是一个称颂的高峰，去呼吁普天和无天上地下一切被造的向神去发出这种的称颂。所以整个诗篇103篇呢，就是这样呢，从三重奏同神讲声什么话？多谢。首先第一样，全人称颂。这个我心称颂开始就是全人称颂由女至外。在当中里面第二节的经文当中里面呢，当我看到的时候，这种称颂里面呢，你没有发现到呢就绿色 highlight 了他大卫当他称颂上帝的时候呢，他其实称颂着哪个中心点，个焦点在哪里？在耶和华，在他的圣名的当中里面。这种是称颂当中里面最对焦的，就是说呢他称颂上帝那种唤起他对神那种一切那种的美德，神对他的美德，神对他的一切的那种的拯救的作为。他不单止对神称颂，他还要对心说话。在第二节里面呢，是重复出现的那种话，我的心啦，在我里面的我的心啦，这个就是那种对心的说话。这种你感受到好想将他整个人唤醒来，从里至外的去唤醒来，以致他能够向神发出那种至真诚的那种感谢。所以说真实敬拜是什么呢？真实敬拜就是由里而外的，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敬拜。不过有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够去悠然的、很自然的、很由衷的，能够进到一种由里至外全人称颂这种境界呢？大卫在第二节至第五节里面去讲了一个秘诀给我听。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可，这个秘诀就是什么？不如我讲前面，你讲后面。称颂之约，那个约写在哪里啊？就是无忘神恩。他第一方面第二节里面，大卫说他记得，他永远记得上帝的恩典，他铭记这种恩典，他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是将上帝的恩惠一点一滴、一分一分、一毫的，将它好似储钱咁样储起上嚟，储起上嚟。简言之就话咧，佢将上帝向佢所施一切恩惠，佢将佢铭记于心。首先第一条问题就问乜嘢话？就系话 A 肢体问 B 肢体，我感受唔到，我只系头脑上知道神爱我，但我感受唔到。如果你要答呢位 B 肢B 肢，你系 B 肢体，你答 A 肢体嘅时候，你应该可以点答啊？个答案系乜嘢？个答案咧，A 肢体咧，开头都唔知即系 B 肢体都唔知点算好。咁佢於是咧，佢走去翻问佢太太啊，因为太太系基督徒啊嘛，佢问啊，老婆，你系点样感受到神嘅爱嘅咧？佢老婆咧，太太咧就答佢一个嘅答案，简单答案就系话数算神恩。呢、這个 B 肢体就叮，我明啦，即系佢开始明白到一样嘢，就系话咧，原来我哋能够去真实感受到上帝的爱，而且能够从真实的感受当中去回应上帝的话呢，其实我首先真的能够感受得到，能够去数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在第三至第五节里面呢，他开始在个人方面里面呢，他开始数算一下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什么恩典。这种恩典都是他亲自去经历，是浩大，是具体，同时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去所经历过的。包括了什么东西呢？包括了他说在第三节的上半节就说，我一起读，我说预备起，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这个就是说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无条件的赦免，去经历过。在诗篇当中里面，他亦都提过一句说话，他说主啊，你本为善，你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给凡求告你的人。上帝是一位乐意饶恕人的人，我相信这个大卫他经历过很深的一个体会。但其实当我们回看我们整个人生的旅程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对你的赦免呢？你今天活到几岁？现在不知道，没答人，答你自己得了。有几十年了，是不是？哇，几十年都很多，是不是？有几十年的我们的人生的旅程，你有没有回想过你需要几多片，你经历过几多次神的赦免？其实我们去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很多的经历当中里面，我们真的 很多次都需要上帝的赦免，亦都感谢神，我们经历过上帝多少次的赦免，以致我们能够今日活到今日。这个是我们经历过，而当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有多深的时候，我们回应神的爱亦都可以有多深。有一次主耶稣去到一个的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面，去请他作客，但是当中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仔，一个有罪的女人挨近耶稣，跟住又喊又擦耶稣，又亲耶稣的脚，又高耶稣，这个情况大家记得有一段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在这个故事当中里面，耶稣就问这个家主，记得那个叫西门的人，就问他一个情况。我有一个的债主，有两个人欠他，一个欠他500个银币，500个银币，一个是欠他50个银币。那这个是修订本的版本，和合本旧版本就说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都他两个虽然有5两和50两，但是两个人都没办法还，他们还不起啊。 OK， 于是呢，这个债主有一个的怜悯，赦免了这两个的债仔，一个大债仔，一个小债仔， OK， 赦免了他。跟着问西门， 你觉得这两个的这两个债就是欠债人，哪个会更爱这个债主呢？西门就答得很醒目，他答哪个会爱多一点？当然是赦免多那个啦。耶稣说你答得对，我来到你的家里面，哇真的很尴尬，如果我是西门真的很尴尬，我来到家里你没有 用水洗我的脚，但是这个女人她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为我擦干，你没有跟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就年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但是呢这个女人她用香膏去膏抹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女人她得到她需要上帝的赦罪多，她要经历上帝的赦罪多，她对上帝对主的回应也都多。所以我这个就是这种一种经历，赦免你罪，我们经历有几深呢？其实我们都要数算一下，当我们越能够发现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回应也都会有几深。而第二样东西，大卫他经历的什么呢？就是医理疾病，除去罪所带来的那种困境，他说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其实这个可以说我不知道大卫病过几多次，但如果是讲身体病 都会得到医治的、okay? 但其实现在更加可能讲的就是他所犯的罪，人所犯的罪呢是有连锁反应，他会将人带到一个的困境里面，甚至一个沼泽里面，是会的。但是他经历上帝的什么呢？他经历上帝医你疾病，除去他罪带来的种个困境。那这个也都在经文当中里面，耶利米书里面都这样讲的，但当然负面的角度去讲啦。他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但是当上帝去医治他这个一切的疾病，除去他这个的带来的困境的时候，一切都可以改变。这个都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种经历，就是我们可能未信主前我们经历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甚至很多的困被很多不好的习惯捆绑住，以致我们带来很多连锁不好的反应，不单止自己受牵连，整个家庭都受牵连。但是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信主的改变，上帝怎样赦免他，他怎样得着改变，上帝亦都将佢困境去解除嘅见证。呢、这个亦都系大卫所经历，我相信亦都系我哋好弟兄姊妹所经历。大卫第三方面去讲讲神种种恩典，去包括咗啲乜嘢呢？话上帝救赎我哋嘅命，赐予生命嘅恩赐。从字面上嚟讲，呢、这个可以讲系一个病危病重，从一个病重嘅边缘可以失去性命。但是将我们从死亡的边缘将我们救回转头，可能这个在我们很多人的经历当中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些难忘的日子，未必是真的踏进死亡那么危险，但是可能真的挺危险，我们都可能经历过一些或者 不少的这样的情况。那师母也都曾经在2016的时候呢，在八年前也都经历过一个这样的事件，真的一个擦边的死亡，擦边而过的一个的经历。我自己都有啲咁嘅经历，不过唔喺呢度多讲。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我哋唔单止去经历到上帝呢啲嘅拯救，但系喺属灵嘅层面嚟讲嘅话咧，亦都有另一种嘅意义。佢话佢救赎我嘅命，脱离死亡。呢、这个死亡呢字原文希伯来文系一个指阴间呢个地方嘅意思。如果上帝救我从阴间将我救赎出嚟嘅时候，其实亦都从呢个角度去称颂上帝对我哋嗰种嘅拯救、嗰种救赎同埋嗰种嘅赦免。去到第四节嘅下半节，佢神唔单止系咁样，佢话仲赐我哋冠冕，佢用咩做我哋嘅冠冕呢？以仁爱慈悲做我哋嘅冠冕。大家见过冠冕，冠冕里面通常伤到嘅乜嘢呢？你觉得冠冕上面最宝贵是镶啲咩上去呢？英女王嗰啲系咩嘅？钻石、翡翠，好多宝石系咪？但系其实有一种嘅冠冕，呢种冠冕所镶上去嘅， 比珠宝玉石更加宝贵，就是如果这个冠冕上面是镶上去的是仁爱是慈悲所造成的冠冕，是比珠宝玉石冠冕更加宝贵。在这个的环球圣经译本里面提到这个仁爱慈悲做的冠冕的时候，是讲紧神以忠诚的爱和怜恤作为这个冠冕的材料去放在我们头上。这种的忠诚的爱和怜恤其实就帮助我们去能够渡过，去脱离一个有一个很多的难关。在诗篇的40篇的十一节，诗人是这样讲，耶和华求你不要指住向我的，向我指住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的保佑我。神向那些属他的人这种忠诚的爱和怜恤永不改变，是诗人的经历。最后在第五节，诗人经历的是什么呢？诗人经历了那种满足，使你满足，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去满足。这个美物 的英文就是 good things， 神用 good things， 很多的 good things， 很多的好东西使你的心愿去满足。好像大卫 在诗篇23篇第6节所讲的说话一样，我的一生我的一世有什么是随着我呢？大家圣经背23章第6节，不用背了，出来了、啊、一起读读吧，预备起，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Good things， 一生一世上帝在祂 的子民里面，在祂的儿女里面，在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很多的 good things 随着我，使在回到转头的时候就使我们能够去满足，即是使我们所愿的去得以知足，使我们能够满足。当一个人在心里面能够所愿的满足的时候，他的心灵就是一种无法形容那种的欢乐和畅快，以致如应返老还童。在环球圣经译本里面，这个返老还童应该是怎么翻出来的呢？使你他的译本就这么翻出来，就说是使你恢复青春，活力如鹰，就好似呢个鹰，佢每年都要更替佢嘅羽毛，能够重新嘅振翅高飞嗰种嘅力量一样。有一位嘅姊妹，佢喺病重嘅当中里边，经历好都算重嘅病患，但系喺呢个病患当中里边咧，佢亦都不断去睇到上帝种种 good things 临到佢身上，所以佢喺病患当中里边咧，佢感受到一种平安。同埋感受到一種嘅踴躍，佢心裏面不斷唱一首詩歌，呢首詩歌叫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所以喺整個大衛佢個人嘅稱頌當中裏面，你睇唔睇到佢種不稱頌神，就係唔忘記神個種種嘅恩惠。佢冇忘記啲乜嘢呢？佢冇忘記神赦罪恩典，佢冇忘記神醫治佢因罪帶嚟嗰種嘅困境。他没有忘记神救赎他的命脱离死亡，他没有忘记神竟以仁爱慈悲这些材料 crowns him 去高 去放在他头上，他没有忘记神以各种的美物 good things 使他生命得着满足和活力，以致他能够如鹰展翅。在再不够两个月，即是未不足两个月啦，我们教会就是我们40周年的堂庆，也都有我们的见证会的时间。其实我们开始需要一些预备，我们要准备一下。准备什么？见证会就是什么？见证会就是见证神恩典，就是要真的称称颂神，就是讲向神讲声谢谢的时候。所以我们开始呢，要找一些时间去回顾一下和数算一下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让我们在堂庆的时候一同去述说神的恩慈，也都一同从心底里面向神说声谢谢。大卫当他心里面充满了这种经历的时候，这种无法说尽那种恩慈，神的恩慈临到身上，他都充满感恩之外，他呼吁整个群众，整个的以色列的群众，整个百姓 一同起来去参与整个的、对这位的上帝 那种的公义仁慈那种的施恩的神去一同去进到这个赞美的当中里面。所以第二段落就是全民的称颂六至十八节。而第一方面里面呢就是他称颂什么呢？六至第七节里面呢他称颂这位公义的主。第六节他这样讲，我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受受屈的人伸冤，好不好啊？这个是一称颂啊，我觉得这是称颂。上帝是为彰显公义，主持公道，看顾一切受欺压的人。你喜不喜欢上帝是一位这样的上帝啊？我是喜欢的，因为他是一位，从某个角度来讲，他都是一位慈爱公义的上帝。OK， 但与此同时，在第七节里面大卫去写出一节这样的经文，大家明白他讲什么呢？翻翻船头上第七节经文，我一起读，预备起。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看到上帝的全面，这个全面什么？他不单止看到上帝是为公施行公义的上帝，他也都看到上帝另一面，就是 他因为上帝让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这个是什么来的呢？其实这种法则作为就是讲一样，就是说神让人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特别这个的第七节里面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当上帝颁布十诫，他有摩西又领受法版，但是回落来的时候发现一件很大祸的事。那个大祸是什么事？就是拜金牛犊的事。这班是上帝所拯救的子民，但是却是转过头就做了上帝非常之反感的事，得罪上帝。 OK， 在这个的背景当中里面，究竟怎么算好呢？上帝怎么彰显他的法则，显明他的作，显明他的作为，让人认识他是怎样的上帝呢？其实这个是摩西的祈祷来的。在于是引造这个第八节第十八节里面，就这个的祈祷当中里面呢，是让人去认识上帝那种丰盛的慈爱，那种恩慈。是怎么讲呢？其实摩西认识上帝呢，他知道上帝是怎样的呢？特别当这班的以色列民拜金牛犊，去明明去叛逆神的时候，那上帝他是怎样去处理的呢？他是怎么回应的呢？怎么回应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的呢？其实摩西很想知道上帝的道路是怎样，他的法则是怎样，所以他向神有个祈祷。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13节，摩西发出一个祈祷，我一起来读读，说预备起。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这个就是摩西的祈祷。神啊，将你的道，将你话给我听，你是怎样的，使我能够认识你。上帝有答应到摩西，上帝亦都好公开地，唔系公开，都算系啦，起码向摩西开始彰显佢嗰、那个佢个名，佢个名，佢系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于是去到34章嘅第六节咧，就出现一段咁嘅说话，我一齐嚟读，预备起。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嘅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嘅慈爱和诚实。你觉得同第头先诗篇嘅呢个第八节系好相似嘅？系好相似嘅。OK， 是非常之相似。他讲的就是神的子民，这个讲的神的子民他不断经历了一件事，就是上帝的恩慈的名字。上帝的恩慈的名字就是他所宣告，创世记所宣告的说话，也都是诗篇这里的第八节所宣告的说话，是整个的以色列民不断经历的一件事来。从创世记他经历耶和华是为恩典慈爱的上帝，赦免罪的蛇上帝，去到大卫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经历到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就算是这样，去到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九章十七节，当尼希米去带领当时已经去到一个什么 一個咩嘅處境咧？個處境就係佢哋已經亡國秘掳，後來秘掳歸回嘅以色列人，依家佢站在上帝嘅地上邊，以尼希米帶領佢哋向神獻上認罪禱告時候，同樣再一次宣告佢哋所經歷嘅上帝嘅名字。上帝嘅名字係咩名字呢？我一齊再讀尼希米記嘅九章十七節，預備起。但你是樂意饒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是他们所经历的。去到尼希米记，他们仍然经历这位上帝，就是昔日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那位的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不会丢弃他们的上帝，他经历了。所以在这个的在这个的下一个揭示上帝这种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第九节，原来我们这位上帝他不会永远坚持他的愤怒，他不会，他不长久责备，也都不永远怀怒。在拜金牛犊的事件之后，他经历到这件是一个事实。上帝有没有发怒？有，但是上帝没有丢弃他们。在诗篇的三十篇第五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都是讲出同样的讯息，我一起来读，预备起。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十六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再读，预备起。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我必不永远争辩，也不长久发怒。这个就是原因。我们的上帝是各位很愿意与谦卑痛悔人同在，叫谦卑的人苏醒过来，亦都使痛悔嘅人嘅心苏醒过嚟，佢唔会长久发怒。呢个就係我哋嘅上帝。当我哋面对我哋呢位上帝，就係话佢唔会长久责备，亦都唔会永远停留喺怒气之中嘅神嘅时候，呢一个嘅信息，呢个真理，呢个事实，其实对于我哋每一个我哋嘅自己嚟讲，特别当我哋面对我哋嘅失败，我哋嘅软弱嘅时候，这个就是一份极大的恩典，是一份极大的盼望，也是一个极大的出路。在第十节，上帝的恩典慈爱在哪里彰显呢？第十节就说他彰显他的救赎的恩慈。我一起读第十节，预备起。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们。如果这节的经文你选六隻字，你觉得很重要的六隻字，你会选什么呢？我就很快选了，我就选了没有案，但没有照。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都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这个是一个宝贵的恩典。为什么公义的神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公义的神可以这样做？没有按我们的待我哋，报应我哋，因为神即使喺教育嘅当中里边，佢预备咗一个祭，呢、这个祭就系赎罪祭，就系、是、预表将来嘅赎罪嘅羔羊。喺亘古之先，上帝都为我哋预备咗呢个赎罪嘅羔羊。喺以赛亚书嘅五十三章嘅第五节，经文咁样讲：，系因他受嘅刑罚，我哋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十字架上面满足了上帝这种公义的要求，同时彰显了上帝无比的慈爱，一起彰显出来。这个就是圣餐所要表达的真理。在十一至十八节，大卫呼吁整个民族里面一同去称颂神。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这班的人其实得蒙上帝忠诚的爱，
而上帝这种忠诚不变持久的爱在哪里去展现出来呢？在第十一至十三节里面有很多的展述，先来看第十一节里面。他用了三样东西去表达神的爱，包括了天离地、东离西和父亲与儿女。我先看天离地。在天离地当中里面他讲的是什么呢？说天离地是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想问谁知道，真的知道天和地其实差多远的呢？有多高的？谁知道的请举手。哦，没人知道。听说我的宇宙还继续膨胀，所以真的搞他不定他有多高啊，真的可以很高。高度是什么呢？高度你无法测度。这里讲的就是上帝的慈爱一样，对他的儿女有无限的慈爱，就好像天离地的高度一样。向敬畏的人，神的爱也是这么强大。东离西其实有几远呢？大家有没有度过？东离西有几远啊？Dave 有几远啊？不知道，答案就是无限咯。真的不知道，远度很紧要，是无限。东离西其实无限的远，其实讲的就是神对我们的宽恕亦都是这样。不单止赦免，他叫我们过犯离我们亦都有感远，即是意思就是他会将他抛诸脑后。抛几远啊？东离西几远就抛几远咯。这个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作为。在以赛亚书里面44:22，我一重读一读这节经文，一直预备起。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口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有位宣教士，多年前的宣教士，见到神院的汪准人教士，他在灵会当中就很喜欢，最喜欢就唱差不多是这首诗歌的，唱神的爱是怎样的呢？他怎样的呢？他怎样涂抹我们的过犯呢？口云都会消散没了。他涂抹我们的罪恶好像薄云灭没，又是没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处理过啲电脑，旧电脑用够咗啦，唔要啦。最烦恼系处理边嚿嘢？最烦恼处理乜嘢？即系弃置要俾钱啦，当然咪。但系另一样嘢，你都关心嘅，就系话咧，你有好多资料里边噶嘛，系咪啊？大家知道，当然你 backup 咗啦，系咪？有云端又剩系咪？但系问题系，你都系唔想佢落咗其他人手里边啦，啲资料系咪？咁我哋点样做啊？问下后边一啲阿姚生可以点做？最安全的做法，啊，你知道怎么做的你其实，啊，你不知道，原来我问错人了，谁知道请举手，问阿建文你知不知道的，你就 delete 他，是吗？ delete 了会不会有人 recover 的？不知道，啊，很大镬的。所以有些人就说我 scan 他，用这个软件铲他几次先，铲完之后跟着怎样，那就最紧最安全就是将他将佢脱离咗个母体，脱离咗个电脑，旧电脑，然之后最好就剥烂埋佢，又铲又剥，又脱离个电脑，咁仲怕唔怕遗失资料啊？唔需要怕啦。上帝对我哋嘅罪嗰种嘅宽恕，就系咁样，东离西有多远，完全 delete 抛诸脑后，呢个咪好大恩典啊！一个好大的恩典。第十三节，他又提到什么？就又似什么呢？不单止东离西、天离地，他还讲父亲和儿女一样，这种是一种无条件的一种连续。如果做父母，你就会明白，做过父母也会明白你怎么对你的儿女。讲的正常一点，是那种很连续，是不是？好多嘅包容，好多嘅忍耐，好多嘅等待，即使好似浪子一个啲咁嘅仔，呢位父亲都等，系咪？呢个就系父亲对儿女嗰种连续。去到第14至16节，上帝对嗰啲敬畏佢人，其实佢亦都系乜嘢咧？佢话佢知道啊， 佢思念，点解佢会咁怜恤我哋咧？系因为佛，因为佢知道我哋嘅本体，思念我哋不过系尘土。佢记得神记得我哋系点嘅，佢记得我哋嘅限制，记得我哋嘅软弱。所以当佢提到呢个敬畏上帝嘅人，其实敬畏上帝唔等于佢一个完全嘅人，同唔同意啊？你系咪敬畏神嘅人啊？希望你岌头啦，系咪？但第二个问题是答，咁你系咪一个完全嘅人呢？唔系，因为我哋系本体，只不过个尘土。我哋有好多嘅软弱限制，我哋嘅微小，我哋需要神丰盛嘅慈爱同埋怜悯去对待我哋。但系至于世人又唔同，世人系点样嘅呢？佢世人佢年日好似花，好似草一样，过眼云烟，好短暂。而最终结果，佢会被人忘记，甚至连佢嘅原处嘅意思就话咧，连佢所属嘅地方，佢所属群体，有一日都唔会再记得佢。但系上帝会记得我哋，会思念我哋，会纪念我哋。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好大嘅一个嘅温暖同埋宝贵，就系上帝记得我哋，怜恤我哋。俾我哋一种好大嘅温暖嘅感觉，而最后尾就系上帝对我哋嗰种嘅爱、嗰种顾念、嗰种慈爱、嗰种嘅信实系点嘅咧？系从永远到永远啦，从亘古到永远，上帝系会佢嘅爱、佢嘅公义、佢嘅信实系会归于呢度提到系咩啊？敬畏佢嘅人。亦都归于呢敬畏嘅人佢哋嘅后代，亦都会归于嗰啲遵守佢嘅约、纪念佢坟祠嘅人。上帝嘅爱、慈爱系会临到佢哋身上。喺诗篇嘅112篇1-2节里边就提到，上帝就系咁样去纪念敬畏人嘅后代。佢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呢、这个人系有福嘅，而佢嘅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嘅人后代亦都会蒙福。所以去翻最终嘅时候，原来上帝系咁样，佢嘅慈爱、信实同埋公义系会归到呢啲咁嘅人，敬畏神嘅人，佢嘅后裔，同埋嗰啲遵守佢约、纪念佢坟前嘅人。最后尾去到呢一个嘅第三重最终嘅普天颂赞，喺呢个我再落下一章里边嘅普天颂赞里边就系、是，其实当大卫。佢唔单止述说佢自己个人嗰种佢嘅心嗰种嘅称颂，佢已经呼吁整个嘅以色列民呢班属神嘅子民去称颂，而最终佢将呢种称颂推到更加高峰，佢将个目光转向整个宇宙穹苍、天上地下一切上帝所做嘅万物，包括天君天使，你哋要去称颂耶和华，大能嘅天使，你哋去称颂耶和华，因为我哋嘅上帝系各位统管万有、坐在宝座上边嗰位上帝。所以喺第20节里边，佢就呼吁大能嘅天使啊，你哋要称颂耶和华。跟住第21节里边，佢提到就系、是、你嘅诸君同埋啲仆役，都系讲天上嘅众诸君同埋仆役，你哋去称颂耶和华。呢班嘅大能天使、诸君，佢哋都有一个特色嘅，就系佢哋都系一班听从佢命令、成全佢旨意同埋行神所喜悦嘅一班嘅天使、天诸君同埋仆役。最后尾。他又将他的目光由天又扯回地的一切，就是地上一切的受造物，你们都会起来去称颂耶和华。这班的地上受造物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在神的国处里面，在不同的地方领域里面，还有去接受和信服上帝所治理的人，你们都会起来一同称颂上帝。而最后尾，最后尾他回归他的心，这个只是第一节，但是第二节所讲我的心啦，我的心啦，去到最后尾第22节嘅最后尾嘅时候，佢亦都回归到佢嘅心，我嘅心啦，你要称颂耶和华，系一个首尾呼应，要将一切荣耀颂赞从心底里边，从佢每一个细胞，从内到外嘅去称颂呢位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万有嘅主宰，向神说声多谢，谢谢。